贵得不得了，所以想要一个就是省油的，用钱的时候就是油钱省一点的这么一个车。呀，今晚上可能师母现在正在过来，过来的话，可能我们三个人会在外边吃一餐饭，庆祝一下他买到车了。我的车可能还要拖个10天半个月吧，呀，慢慢来。好的，Maggie，你怎么只看你自己，不让瑞让我们哎瑞看到了？嗨，你好瑞，欢迎你们呐，一家人都来了，两口子都来了，It's
我在
wonderful 呀。
赶一点作业，所以我就为什么坐在他旁边？
我是电脑白痴啦，那个我在教今天下午有一个报告 presentation，所以我在对赶那个 PPT，不好意思啊。
I see，知道了。呀，好，我们开始做个祷告吧。文慧也到了啊，文慧听得到啊。好，我今天比较乖，没迟到。基本上今天属于不用打的行列，不打了。我们做个祷，做哦，好吧？Andy 也来了，Andy 不出来，Andy 啊，是你吗？好久不见你的
不是另外一个，
Andy，不是，这是哪一位啊？我看看，
你
你叫，
那个我第一次上来，
你叫什么名字？你也叫 Andy 吗？
对，我叫安迪，安
哦，
兆文，
你不是。哦，安兆文，你不是那个 Andy 张，
不是，肯定不是，因为那个我第一次上来啊。
你上来啊？好的，欢迎你吧。那就我们先做个祷告吧，好吧？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主你的荣耀，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呀，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你草场的羊，我们是你永远的子民。因为离开了你，我们的生命就没有盼望啦。主啊，求你就在我们心里边放下这份确据。好，让我们真知道是属于你的，以致我们拉着你的手，我们一直跟着你走，走到永远，不是单单走这一，走到永生。主，谢谢你让我愿意做主的门徒，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简单跟你们讲一下那个这个所谓方法论 tool 和 means 的关系，就是方法和本质的关系，那我们门训呢？其实我们一开始是从方法论开始的，你们可能都记得吧，多少记得一点。那一开始要求你们就是，写一个简单的回应啊，门训的功课给你们一个题目，然后慢慢让你们写139啊、361啊，其实251我还没教你们呀。但是我觉得这些方法的最终门徒还是回到生命了。还是要回到有跟主的关系的生命，但是方法也很重要。方法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怎么向人传福音啊，我们也谈了，对吧？大家记得吧？如何向无神论者传福音？我给你们讲过。新西兰这个课我讲的比较多一点，反倒那个欧洲和北美的那个群，反倒讲的没你们这边那么专门和那么多。那么你们想看的话呢，可以去那个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去查资料，都应该在。你们当时做的功课也都在。好，那么从今年，特别下半年开始吧，那我也发现到，其实我们弟兄姐妹当中，真正去灵修，甚至去写灵修的人是个凤毛麟角，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不容易写。那为什么不容易写呢？其实我们能够跟主说的话，每个人都是有限的，你发现没有？呀，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祷告也会比较含糊其实的，有的时候他们祷告的时候，泄愤祷告是这样子的，拿手捂着嘴巴，然后呢，不要让别人听到，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有份工，好了，然后就吃了，怕身边的同事啊、朋友啊、同学啊。父母啊，儿女啊，家人呐、啊，那些跟自己的信仰关系不一样、不熟悉的人呢，他是很怕自己，就是做见证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就成为一个障碍。那么，我们跟主的这个祷告、灵修、祈求、亲近的关系不紧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信仰失落率是很高的，你知道吗？呀。教会在这么多年当中， 前门呢往往比较窄，就是信主人其实人数不多的，但是后门呢比较宽，离开教会的人很多，很多人来教会来到最后发现呢不好玩就离开了。那离开教会的原因通常不外乎三个原因，一般呢是对这个教会的牧师有意见，这个牧师吧好像不太属灵，不太合格，讲道吧不太吸引我。那这种情况通常不会马上离开信仰，通常换一个教会呗，那就去别的教会去了。好，去别的教会呢发现好像天下乌鸦一般黑，好像牧师吧都差不多，好像能够爱主的也不太多，讲道水平也不怎么好，哎呀真是灰心，算了，那就最后就不回教会了。这种情况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是发生冲突，就是我突然间有一天我跟艾玛姐妹吵了一架，艾玛姐妹是教会的老资格了，然后教会的牧师好像都得给她一点脸色，给她一点脸啊，给她一点面子，那连艾玛姐妹对我都不太好，那算了，看来这个教会没什么希望，那别的教会我也不去了啊，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慢慢慢慢自己失去了兴趣，心中开始冷淡，本身自己对上帝的话语就感到厌烦，就是自己的原因，自己就感到不想去了。所以就是不是我统计的，人家世界宗教统计局啊，还有不同的宗派，他们做统计的时候，这三个原因就比较多。那后来有些人做统计，那什么样的人没有离开教会呢？就坚持几十年下来都不离开教会的，大家突然间发现是那些坚持灵修的人没有离开教会。他每天都灵修的人呢，几乎 离开教会的频率是 zero， 是零。说明什么意思呢？说明一直坚持灵修的人呢，他跟主关系是持续的，是没有间断的，是没有任何的就是道子没有怀疑的。那这个很重要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个其实对我来讲，我看了这个资料以后，我才发现原来灵修是这么的重要。所以今年呢，我觉得我还是专门抽出一点空间时间出来，把灵修呢跟大家好好讲一讲，也就是传帮带吧，就是我自己传也帮也带，帮助大家进入灵修。没有灵修的生命呢，可能一时会比较热乎，但是过后呢慢慢慢慢就渐渐的冷淡了。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把灵修当作自己的生命线来紧紧的抓住它，不要让自己远离神。我们远离神是很容易的。那有一个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呢是因为有灵修而最后没有被世界的试探所拉走。这个弟兄那时候在香港，他呢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做生意的人往往呢是有一个机会呢是不回教会的，一要出差，一要去谈判，一要去做什么事的时候，他通常就教会就不回了。那他也是如此，他受到什么试探呢？一个是生意。特别是股票市场，那另外呢就他有一个第三者，一个出轨的女朋友，他已经结了婚了。所以这两种试探来到他的时候呢，他的离开教会率是几乎是100%。人通常一种试探通常离开教会率就已经很高了，他两个试探都有。那个女朋友呢是他从小长得大的一个，从小学初中高中，然后他们就分开了。他其实这个女孩子一直喜欢他，所以等他结了婚了，生了娃了，生了两个孩子在香港，这个女的孩子最后也去到香港。我们原来两个人都是国内出来的，结果最后两个人就也接受不了试探呢，两个人就不知不觉的走在一起了。那另外再加上做生意，但是他又要基督，那他又矛盾了。我当时问他，我说既然这样子，为什么你还回教会呢？他说那耶稣说他有永生之道，那我离开了耶稣，离开了教会，那岂不就我变成没永生， 我就要死了吗？所以我还是回教会，每个礼拜他来听到，然后教会要求所做的事他都满足，都去做，十一奉献他也有，而他做生意嘛，他奉献的钱也很多，所以教会很看重他，很看重他呢，这也是教会的一个毛病啊。特别是就是牧师一旦知道弟兄姐妹谁奉献金钱哪个多哪个少的时候，难免也容易对奉献多的弟兄呢眼睛好像看高他一眼。所以我也跟那个高传道讲，我说教会的奉献你不要告诉我，我也不去查，我也不去看，所以我就看你们每个人呢都是奉献是一样的，同样的多，那我就对你们同样的好，不是要，我也是软弱，我也怕我看了以后，哇，这个弟兄奉献比较多，那我就对他好一点。所以我就跟高传道讲，他是知道的，所有教会的资料他都知道的，我是不知道的，我故意不知道，刻意不知道，免得我软弱。那他们教会的牧师呢，也是这样，因为他奉献的比较多，教会他好像奉献第一位的，那我就不讲他的钱了，他是第一位的，所以教会跟他关系也很好，牧师跟他关系也好，这样的反倒把他害了。那他呢，就一直金屋藏娇，藏得比较好，没有人知道。那另外呢，他又做的生意比较大，主日呢时不时就不回来，甚至到最后常常不回来。那他还是教会的会友，教会对他还是很好，他甚至还是教会的其中一个执事，要做什么重大的决定的时候也都是问过他的，他奉献最多。那这种情况他维持了大概10年到11年的时候，谁都察觉不了他，但是圣灵去碰他。有一天他就突然就发现自己是个罪人，他有一天就在神的面前嚎啕大哭。刚好在那段时间我在香港，我是教会的传道人，所以我就有机会跟他去交通，他平常跟我关系也很好。有一天他就约我去他家，他就把他这个，他在书房，他房子很大了，在这书房悄悄跟我讲。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没信主啊，我说你是一个假信徒，我说上帝的永生救恩和保障不在你身上，因为你欺骗圣灵，欺骗神，欺骗牧师，欺骗教会，也欺骗我呀。我说我跟你交朋友交了这么长时间呀，但是我今天才发现原来你都是骗我的。我说那你能想想的感受，假如有一天我是骗你的，你什么感受？他说那我只是道德上有些问题，难道我就是假的信徒吗？我说对，你是假的，每天你都披了个戴了个面具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你都在骗他。我说那你自己其实你有平安吗？你也没有平安。后来他说哦，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这两天嚎啕大哭都找不到原因。我说圣灵在拉你回来呢，我说圣灵在拉你回来，你要珍惜这个机会。后来那天晚上就带他做了，重新做了决志祷告，悔改的祷告，认罪的祷告，然后重新立志的祷告，他都做了。做了以后他就就是第二个，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他回到教会，跟我们教牧同工吧三五个人一起，他也重新做了一个认罪的祷告，那大家也接纳他，那最后他就回来了。那就跟那个发小吧，从小长得大那个女朋友分手，也很痛苦了。我也陪着她去，我跟师母两个人吧陪着她去，师母就安慰那个女孩子，然后我们就一起谈话，我就为他们祷告。然后以后的立志回教会呢，就把回教会当做 number one 第一需要的事情，第一需要。所以他以后就每个主日他都会来。好了，这个事情过了，我只是这个故事不是我要给你讲的主要的意义，但是我先把这个背景告诉你，就是一个如此这么难回头的弟兄回头了。 Why？ 我也很好奇，一般像他这种情况离开教会，离开信仰，离开救恩，离开敬拜，离开聚会，他就应该不在信仰当中了。但是你知道吗，他是一个灵修的人， 他犯了罪哦，但是每天都灵修。他不写灵修，但是每天 他都去灵修，每天跟神有个15分钟到25分钟，不到半小时的这么一个灵修的时间。每天他都有这个时间跟神。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为什么那天会痛哭呢？他说一大早起来跟神祷告读经的时候，他读到诗篇和箴言，特别是箴言前十篇的时候，那他就发现原来圣灵在责备他，他已经很久跟神没有关系了，不祷告了已经，就平常在外面他就不祷告，聚会他也不祷告，都很怕见人，因为心里有鬼嘛，他不敢见人。但是他每天早上他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他有跟神讲，最后神圣灵责备他。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灵修好重要，我说我现在才体会到原来灵修是这么的重要。所以当我们有灵修和没有灵修的时候呢，何昭你不睡觉啊，这是谁吗？不是何昭吧，这是微微是吧，还是顾杰？
不是，是我。
牧师，
牧师，
我也在。我把何昭给揪起来的，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弄不了那个 YouTube 的那个 Live。
哦，是这样子。
你是电脑用的吗？
问我吗？
你是电脑？对。
对呀、啊，我在用我，然后进到那个 setting 里头去了，然后是 recording， 我正在找。
OK。
那没关系，你直接那个录制到云端就好了，我到时候上传到 YouTube 就可以了。
录制到云端的话，好吧。
对，就这样。
你们幕后搞吧，你们幕后搞，我都继续讲，好吧？
好好好。
我来合照。原来是微微把合照叫起来，微微你要去挪威请合照吃饭了啊？
没问题，挪威的太向往了。
好。下一次牧师去的时候，你们都过来跟我一起走啊！我们以后就一年去挪威，一年去新西兰，一年去法国，轮流去啊。然后第四年来美国，来我们家，
好的，
我把微微讲好了啊。
嘿嘿嘿，
好，灵修的重要性呢，我每次都会给你们讲一个小小故事，讲一个见证，讲一个重要性。那盼望你们呢？从你们可以开始的时候开始写灵修。那我看见你们现在在小打卡上文会有写，文会写的简单一点，但是有起码还是在，我觉得坚持就好了。其他几个没有见到你们，就是除了那个 Maggie 是写的不错的， Maggie 每天都有写。那 Emma 啊， Julie 啊，微微啊，我都没看到你们写。Andy 吧，我刚刚希望你今天第一次来，如果你能够开始写，那是好好的无比了，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灵修是一个，我这么跟你讲吧，灵修是一个宝藏。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是从94年的一月份开始写，其实正式写是二月份，一月份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写的写了，那坚持到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借着灵修，借着写灵修，神在我心里面放了大量的资源。写灵修是让我里面积累资源的。你能够就是脱稿，不看的稿去说话，你这个 根基和根源从哪里来呢？我可以告诉你，就是灵修来的。灵修你最安静的时候，每一天你与神亲近的时候，那就是你开始往你生命里面积累的时候。所以我是盼望啊，就是 Emma 也好， Julie 也好， Andy 也好，那微微也罢，我都希望你们开始坚持每天写，哪怕写一句话也好，你不要 never don't be hesitant， 不要介意，不要害羞，不要害怕，只要你坚持写。文慧其实写的不长，他有时候就是一句话几句话，是偷懒的时候就把经文放上去，他也不说话，他也试过，对吧？但是我觉得你这么坚持就好，你这么坚持，我就知道你的生命的光景在哪里。 我知道 至少知道怎么为你祷告。所以盼望就是就是灵修大家能够坚持下来，每次我都会教一些灵修的方法呀、体会啊、见证啊。现在你们 当中吧，可能除了 Maggie， 她现在是每天写，她从某一天开始，她来加入门训，加入这个各方面，加入聚会，她主日学也很，你们有下次也过来聚会一下。Maggie 聚会就是第一堂崇拜，Maggie 是一个能够跟牧师彼此对话，让整个主日学气氛非常宽松，也非常非常美妙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鼓励你们也可以效仿他呀。第一堂主日你们可以过来 参加一下。好，那归入今天的正题了，今天的主要给你们讲的就是我最近呢，其实写灵修也先讲一个 方法论吧。这个方法论就是跟着大卫谈情说爱，跟着大卫与基督谈情说爱。那这一句话我盼望你听得懂啊，就是什么叫做跟着大卫呢？就是你找大卫的诗篇，然后呢用大卫的口吻，用你的心情，用你的处境，用上帝的感动，圣灵的同在去写灵修。那这种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给你们讲，我只能说是跟着大卫的脚中行呀，就是所谓的讲的白一点，就是模仿大卫跟主灵修的方法，我们来灵修。那我就给你举昨天的例子，好吧？今天也可以了，今天的也可以呀。但是我就先给你，就从今天开始吧。大家看到我的今天的灵修了吧？都看到没有？有没有看到？没有看到，现在翻出来放在你的眼前。我拿这个做例子给你们讲，看到没有？
看到了
、啊、
昨天把我感动的哭了，昨天的那一篇把我感动的哭了，真的。
昨天的我也很感动呀。那 Maggie 你先分享一下吧，为什么你看了会感动哭呢？讲讲你的体会。你说 哪一节哪一段哪一句哪一个词，你是怎么感动？你这个体会对弟兄姐妹很大。
灵修先调出来好不好？
对啊对啊。
好，因为我这个严重的睡眠不足啊，只睡了两三个小时，
哎、
然后的。
我也发现，昨晚上我也是累得不得了。昨天我一大早起床，然后呢，从早忙到晚，忙到本来想跟 Maggie 有一个短的 talk， 但是发现我已经完全没有精力，到了那个时候已经精疲力尽。
你要好好保重了，不能长期这样、啊、OK， 好，那我稍等一下，我把那个您的文章调出来一下。
嗯，等我一下啊，我看外边的人怎么找我。嗯，呀，等一会儿，哎，先等一会儿。Maggie， 你要什么时候才到啊？
我在 我只是在还在这个品味，
还在找
品味你灵修的文章。我在看，因为昨天那个感动是非常的强的，但是因为这两天头脑里的信息量太大了，所以印象有一点模糊了，所以我再重温一下。
嗯
嗯，所以就是。感觉到是非常宏观的壮阔的，就是从这个宇宙的这个层面，一个很宏伟的画面来发出一个赞美。因为你第一段说的就是 世间的万民啊，宇宙的一切所造啊，是否能感受到上帝的慈悲？上帝的慈悲，他的怜爱呢？他的复辟呢？经历他的复辟呢？还有，然后瞬间又把这个焦点又拉回到一个很微观的田园里的小草，然后呢，舞动着风雨中的身躯，合奏出天地的歌舞剧来。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的有画面感的，从宏观到微观，让人心生出对上帝的一种敬畏，一种让人惊叹不已的、无可推诿的，就是上帝的神性和永能就这样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是非常的让人一种很窒息的一种美和敬畏之情就油然而生。所以这个是我平时的这种感动也是非常的强烈的，看到宇宙一切上帝所造的万物都会让人心生出这样的敬畏之情。这个所以我共鸣非常的强。然后你又说到云彩啊，那云彩里面的就是哇晚霞，因为我们家这个新西兰这边好常常会看到彩虹啊晚霞呀，所以真的是一个很蒙恩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晚霞呢确实它让人这个会让人很思绪翻涌的一种感觉吧，因为你可以想到美好的东西，但你也可以想到就是牧师跟你说的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审判，这一种让人很肃穆的很庄严的，甚至带着一种恐惧感的，因为那个你不知道接下来好像要发生什么呢，可能是暴风雨吗，可能是什么样的自然的灾害风暴吗，好像都有可能也会带出这样的一个迹象。所以但是在这里你用的这个所带出来的这个意境呢是神的公义、神的审判，但是在审判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神的慈爱，因为那里带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带着神的救赎。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强烈的一种碰撞，一种冲击在人的情感、在人的良知、在人的灵性上的一个很强烈的碰撞和冲击。所以这个也给我很震撼，所以我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流泪了。然后呢紧接着是你又说到你突然一下你把你的思绪、你的心潮又拉回到地上的人，就是上帝所造的他最看重的人，我们是何等的卑微不配，我们算什么，但上帝却眷顾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跟上帝的心肠又突然连接在一起，就是你又会把整个人的焦点、把整个宇宙的焦点对向人的身上。你在这里呼召呼唤说，亲爱的弟兄啊，你的清晨在晨祷吗？我可爱的姐妹啊，你的早晨哦，你的早起也在唱出对主的冬季念歌吗？所以这感觉到是一个真的是神的一个对我们儿女的这样的一个慈父的心肠在呼唤我们，让我们来亲近他，让我们来明白他，让我们来单单的来满足于他。所以神其实看出神是多么的渴望我们，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渴慕神，我们要亲近神，但其实在我们有这样动机之前，是神他首先有这个动机，他渴望我们来去亲近他。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为父为母的心肠，因为我也常常是渴望我的孩子来亲近我啊。所以这个下一段是什么？下一段你又回到大卫王身上了，因为这是大卫的诗嘛，所以那你又向他对齐了一下。大卫王甚至在赞美的人群中放下君王的尊严，并不在乎米迦的轻看。所以看到大卫王他的那种信心、信靠，对神全然的一种信靠，不管他在什么样的一个危机、危难当中，在绝境当中，他都可以真的在神里面来得到那份安息、那份满足、那份喜乐、平安和盼望。所以 这里面的，如果说你的昨天的这个灵修是一部这个，就是有一个史诗般的一个壮阔吧，但是在这里面又可以看到真正的焦点是在我们跟天父的关系，看到神对我们的爱，还有我们对神的敬畏，还有那个爱的回应，所以这个焦点是非常的清晰的，所以这个场景是很壮阔的，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张力在这里面。然后后面最后你回到自己的经历上面说，我每日亲近你的痕迹来做你美好的见证，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真正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是活在地上为主做见证，做光做盐做见证来荣耀神，那这个其实就是在传福音大使命了。然后你说，我的一切毫无可夸，唯独你是国的荣耀，是我要仰慕的，我要与我的好友谈论你的大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的大能却改变了我的本性啊！这句话其实熟悉牧师的人就会知道你过去的那个辉煌的过去哈，天之骄子嘛所以但是你现在是神国的骄子，本性被改变，那真的是那感觉就是重新在创天造地啊，在改变一个全人，这是我觉得真的是跟就是重新的在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了一件创世纪的神迹改变你整个人的本性，所以驱赶了你的黑暗，驱赶了你的虚荣，清除了我的污秽，光照了我的罪疚，鼓起我的勇气，承认我的过犯，传扬你的福音，活出你的样式，赞美你的荣耀。主啊，我要一生一世直到永远都要与你相亲相爱，与你同行。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无话可说了，太美了，只能流泪了，只能屏住呼吸，看着你默默的流泪了，真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深的情感的共鸣和连结，我觉得在无论从心灵的深处吧，我觉得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共鸣和震撼，所以我当时真的是不是那种嚎啕大哭了，是那种默默的流泪，觉得看到神的荣耀在你身上的那样的一个彰显，看到神的慈爱，神对他所拣选所创造的，又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创世以先就拣选的这一群儿女们，他的那个慈父的那个心肠，然后也看到我们作为儿女的对他的这样的一种热烈的一种回应，所以这样的画面让我感觉到在地如在天啊，我觉得我已然在天国，看到天国的荣耀降临在我们身上，这降临在我们之中间和身上，神与我们的同在，已经感觉已经又尝到那种新天新地的美好了，所以感动的只能哈利路亚，有欢呼雀跃的感动，但也更多的是那种深沉的很平静的感动，所以就屏住呼吸在那默默流泪。
谢谢 Maggie 的 分享、啊、我在这里就谈一个 different， 盼望大家 get 到的一个 key point。 我们传统上的灵修呢，通常是把一段经文读完以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就说自己的话，我们其实比较容易忘记到底神说了什么，不太多的去亲近这个话语，感受这个话语，去咀嚼这个话语，去吃下这个话语，去拥抱这个话语，去爱这个话语。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你不会有一个爱的回应。你看看这段经文啊，我给你分析这个经文，诗篇145篇8到12节，他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悲。那这句话是值得我们很多的默想的， 对不对？诗篇145八到十二这段经文很美的。耶和华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怎样的神呢？他是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哎，也会发怒的，但是大有慈爱，对不对？耶和华善待万民，所以我的这个灵修题目就是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真的对我们很好的，我们的神对我们非常好啊，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所以这里讲到神跟人的关系，陶姐没过来了，我看好像啊，李征你到了吗？到了，嗯，好，第十节啊，你到了，嗯，感谢主，很高兴看到你呀。我在讲昨天的灵修了。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为什么呢？我们这些所谓的圣名，我们这些所谓的基督徒，有没有称颂主呢？那我就觉得盼望弟兄姐妹把，不要把跟主的关系放在只是礼拜天听听道，礼拜天祷告，礼拜天唱诗赞美，好像称颂只是在主日学。不是的，称颂是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我们遇见任何事情，你会称颂主吗？你会感谢神吗？呀，他这里讲的是大卫的心情，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这里讲的包括人的万物，然后他最后强调人，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所以在这里边专门拿出上帝的儿女来说，啊，你一切所造的，包括万物，包括万人万民，对不对？然后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啊，这几节经文其实认真想一想，绝对不简单的。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姐妹呢，在写灵修的时候呢，你把你自己灵修的语言变成是你的生命与上帝的话语相柔合在一起的那个语言，就是你的灵修了。那这个概念我再讲一遍啊，就今天我们在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吧，牧师一直在用一个方法，又是方法又是生命了，但我宁肯从方法给你们讲起，以至于你们比较容易拿捏和把握呀。就是当上帝的话语来到的时候，上帝的话语来到的时候，你的生命是什么呀？你的生命是什么，你的灵修就是什么，没办法抄的，灵修是抄不了的啊。主日学功课是可能抄的，但是灵修抄不了呀。那这里讲一段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其实你知道全世界人类的语言哪一部分是最美的，你知道吗？你可能想象不到，我们基督徒每天祷告那个语言是最美的，所有的文学著作都不如我们灵修祷告，向神发出祷告的时候声音是很美的。你想一想，你可能没有留意呢，就是你自己你把你自己的灵修叫别人帮你不小心录下来，然后你把你的文字记录下来，这个文字是最美的语言啊，你知道不？最美的语言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语言。那我在浸信会很多年了，那浸信会是一个会友制 congregational， 就是一个会友制，大家一人一票投票来决定事情的。就我来到浸信会以后呢，我在教会的这个制度里面，我做了一个调整，做了一个改变。什么改变呢？我说教会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呢，是在祷告会中做。所以我们的信仰告白呢，是在祷告，教会祷告会是做重大决定的重要依据。你想一想嘛，你信了主，然后你又不灵修，又不祷告，又不奉献，又不敬拜，但是你捞了一个会友的资格，那在投票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投票的资格，对不对？你想一想，你在教会待的时间长，你大概也有经验，投票的时候讨论问题的时候，人的丑恶的嘴脸是很可怕， 对不对？人一争一吵一闹在教会里边，那不会比教会外面的好到哪里去。那怎么办呢？通常教会特别是牧师对待这些情况一点办法都没有。他说我是会友啊，我有权利投票啊，我有权利发言的，不错，你是有。但是在做决定的时候呢，我就在浸信会的体制上我做了一个改变和调整。我说如果遇到争执的时候，遇到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就不用这种方法去表达了。一旦发生争执，一旦发现不和的时候，大家就不用这个方法。用什么方法呢？大家祷告。在祷告会中，咱们就祷告很多次嘛，五次，不行就十次，直到合一为止。如果实在那么多次都没法合一，这件事教会不做了，那就不做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一，比我们要做的事情更加重要。但是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当你在祷告会当中的时候，你就不敢把你的人的这个穷凶极恶的样子在跟神说话的时候表达出来。你发现没有，我们跟神说话都是很 nice 的、最好的态度，主啊我要感谢你，你就不可能说主啊我讨厌他，你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对不对？而且那么多人都在，主啊我心情充满了苦毒怨恨啊。当然也可以，但是教会要做这个决定，我坚决不干，你不敢跟神这么讲，你只能说主啊求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去顺服你，这是你祷告的语言。所以我们教会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是在祷告会中做的呀，这一下子把人呢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拉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你开始就不敢那么嚣张，不敢那么跋扈，不敢那么穷凶极恶，你开始不得不谦卑下来。你不管你在教会的地位有多高，一旦来到祷告会，你的话语就开始变得谦卑下来。所以大家都在祷告会当中为这一件事情祷告，那最后就有人在做 observation， 有人做观察，看看今天大家这个祷告会是怎样的光景，而且每一个祷告大家都会记忆犹新啊，以至于最后教会是合一的。所以非常感谢神呀。所以请大家注意一点，请你留意你在祷告的时候的语言，这个语言是天使的语言，不是人类的语言，人类是没有这个语言，你懂的意思吧？人类是没有祷告的语言的，除非是天使从上帝那里支取了赐给你，你才有祷告的语言。祷告的语言很美的，所以当我们写灵修的时候，请记住善用资源。就是我很多灵修都是在默想啊、唱诗啊、赞美啊、祷告，那个时候我就把它记录下来，边写我就边祷告，边写我就 边祷告。当你善用祷告资源的时候，其实你灵修基本上也会写呀。我觉得那个 Maggie 当时刚才分享很宝贵，你把你的情感全部投入到跟神的关系当中，你分享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美，真的非常美。因为对上帝，人对上帝表达爱的时候 beauty 非常美丽，你自己留意一下，当你跟上帝表达你的爱的时候，你照到镜子你都是最漂亮。人最漂亮的时候就是跟神倾诉自己心中爱的时候，那就是你的样式。生命中最美丽的样式就是我们与神相亲的时候，信不信由你。如果你想这一辈子很漂亮，面容娇美，我教你一个办法，你不用去整容，你与神亲近的时候你的样子最美。你什么时候对神去表达你的爱，与神相亲相爱的时候，我告诉你，所有整容都不如你这个时候美，最漂亮就是这个时候啊！你所有的心思意念都对准上帝表达。所以 Maggie， 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有这种感觉，觉得你是在跟神在谈恋爱的，我觉得很美的呀，就是能够从小草看见天边，从朝阳看见教会，从神的子民看见自己的老我， 那这个其实你也大概知道你的生命在怎样的光景当中，对不对？这个是就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要了。所以你要是明白这一点的话呢，那我觉得就是你灵修该有一个方法，该有一个就是指引了吧，就不需要每一次灵修都做研经，也不需要每一次灵修呢都做 Bible study， 不是必须的，当然可以呀。我跟何昭讲，我说你最近灵修可能尽量用139吧，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想让何昭的那个理性再加强一点，因为他的理性很强，但是不够强。作为男生来讲，他不够强，啊，作为女生来讲，他过关了，但是作为男生来讲，他需要更加条理化、更加系统化、更加结构化。所以我给他提出一个挑战，我说你还是最近尽量从你的灵修，开始做你的139吧，做你的理性的习惯。他可能最近灵修可能也会往那方面走，呀，但是其实不是必要，不是每个人必要的，呀，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开始写灵修。哎，啊，说，谁要说？
前两天那一篇灵修也特别的美，也让我注目很长时间。
对，你说对了，他讲的自己生命的经历的时候很美，
真的，那个情感的凝聚力很强，张力很强，所以也让我真的是也是屏住呼吸在这注目了很久啊，很感动，也流泪
呀。他也是前段时间告诉我上帝是怎么呼召他，就是以后他可能也会做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做牧师，可能往这方面走呀，是为了祷告，还没有真正在神的面前显露出来，我现在也不舒服呀。但是他的确是有一天往天空上仰望的时候有四个字出来，他没有告诉我是哪四个字，但是我猜呢应该是以赛亚书第六章呀，那以赛亚对耶和华上帝说的那句主啊我在这里，应该是这一句上帝对的，但他没有说，所以我就继续为了 祷告，默默的为了祷告，希望有一天神能够将他这个呼召给活在人的面前，大家一起为他 欢喜快乐。这个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他这个呼召来到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灵修的内容和分量都不一样，都开始有一些呀与众不同的这个调调在那里。我觉得这个神一代呼召过的人是不一样的，就为他感恩呀。Maggie， 你说说话吧，我知道你有话讲。不是 Maggie，
没有了，我就想说一句。
你等一下，Julie 说一说，你刚刚说了很多了 ，Julie 你说。Julie。
哎呀，没有什么说，故事我没有什么说，平时我都有很多问题，那这一次问题不太多。
我希望你有问题，因为你灵修，写的时候呢，我盼望你能够 get 到今天这个 point， 你懂我意思吧？能够抓住今天这个要点。就是我们所谓跟着摩西走，效法基督，向基督去说心里的话，这就是我们灵修最近这段时间的方法。我都找不出一个名词去说这个方法是什么，但是我用我自己的词，就是灵修来带大家，就是你就是来学牧师的方法咯。牧师怎么样根据这一段经文，然后把它 modify 到自己的生命的言语当中来，放进自己的祷词、颂歌，让自己的生命呢能够充满神的话语，好不好？求神就好的呀。本来师母今天晚上也要出来，但是因为他没有我的大车钥匙，钥匙我带走了，所以他只有小车我又开到外面来了，所以来不了，算了，就待在家里。 好，那所以 Maggie、Emma、微微，所以我就对你们讲一句话呢，就是你们要学习去，就跟着牧师这个灵修的方法，跟着这个脚步走。有问题呢问我呀，为什么你不写呢？为什么你不按照这方法？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你要讲呀。其实 Maggie 写的已经非常好了，他回应的灵修已经非常有味道。所以我鼓励你们都在 New Zealand 嘛，可以有空的话也可以。
牧师，我要问问题。
啊，说说说，你终于出来
了。我这个星期没写灵修，其实上星期我每天都写。我是觉得内心深处很烦躁，我就说这种情况之下，我应该去怎么样来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写呢？
这种我现在给你介绍的方法恰到好处，正是时候，正逢其时。这个方法刚好是把你的心里边的内心的所有东西，所有的污泥浊水都涤荡干净的清清楚楚的，这个方法是最好的。大卫的诗篇是很棒的，你知道吧，大卫写的那个诗篇是很棒的，但是如果你单单看着它棒，没有把它成为放在自己生命当中成为能力，你就剩下三个字，可惜了，可惜了。那是一个很宝贝的资源的，大卫的身心灵都是我们的资源呐。他写在诗篇上的话，有认罪的，有解闷的，有解除心中烦恼的，样样都有，人生百态他都有啊。大卫是很丰富的，懂我意思吧？所以一定要记住，你看大卫的诗篇很棒，这是只是走的第一步。No。第一步你去看大卫的诗篇走的第一步很好，但是很少人能够把大卫的诗篇看得很棒，这个不多了，已经很少人看着大卫的诗篇说哇好棒，但是这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走到的这一点，这个里程碑你必须摸到，你必须看见大卫诗篇的棒。所以文慧，你放诗篇放经文很好，但是你要看到这个经文的棒，你要看着这个经文的好，这是第二步。第一步是看，第二步是好，第三步是学。怎么学呢？你就按照大卫经文里边的脉络、感觉、情感、理性，所有的这些东西，你抓到什么就写什么。你未必有能，可能你看那个，看我昨天的灵修啊，或者平常我写的，你会感到我的，你看那个 Maggie 的领受能力是很强的，他会感到一个宇宙穹苍万物，一个小草，一个教会，一个人际关系，一个自我，一个生命，他这个全方位的，从浩瀚的宇宙太空外边，一直到你生命的内心深处，全部都写了。这不是我写的，是大卫写的。你要看到这个好，看到好就不是单单看到哪一句好，看到我碰到的层面是非常宽广的。当你看见大卫的好的时候，你在表达你心中对这个诗篇的这个欣赏、渴慕、羡慕的时候，你所出来的文字就不一样了。没有让你抄哦，抄一遍。当然也好呀，就是这个文慧现在就处在这个阶段，也可能看见好了，所以把它抄 copy paste 放在那里，这也是好，起码你看见好你才会抄嘛。但是你看见了你要把它放在自己生命当中那个不够好的位置当中来帮助自己好。微微你听得懂吗？怎么跑了呢？啊 OK， 艾玛说话。
我先在这里声明啊，从你开始叫我们写灵修啊，没声音吗？自从你叫我们写灵修，我们开始第一天开始写，到现在我没有停过。我本来是直接发给你的，然后我现在就发到那个门勋群，就是那个高传道在组织的那个。
我
基本上发的，所以你不能说我不写啊。我天天写，但是我不是天天发。
我没有说你不写， 我的意思是说你没有跟上我写的这个频率和频道去写，是这个意思。
这是的，我呢第一步做到我坚持，因为我以前是没有灵修的这个习惯的，现在开始呢 我有灵修的习惯，而且我到现在我坚持下来了，没有停过，这一点我就自己对自己一个肯定咯。然后我的，但是有一点，我的写的方法和我的学习的那个方法呢，我确实是没有根据你的那个来做，因为我这样的话我完全要改变，我会比较累。我一般我是根据我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方法来做呢，我比较容易能够坚持。我确实是跟你的那个方法是有点不一样，但是我也尽量的在根据你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我们每天写自我检查，挖自己的灵魂，我尽量做。我这个人呢，我挖得到了我就挖，挖不到我不会硬挖的。这个在唱山歌有什么好唱的？我是这样的，我确实是也这个方面我有一种深刻的感受，我就会写，没有的我就不写。那还有一个，我呢保证自己写的不要时间太长，我没那么多时间来写。如果我要坚持的话，我给自己的时间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再多我就不行了，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如果我是在半个小时之内那的话，我不可能来写长篇大论啊。我一看见牧师你这样的文章，我写三个小时也写不出来的。如果这样的话，我无法坚持天天写。所以呢，我是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做。第一个我坚持，第二个我一定灵修下去。但是我确实是感到灵修对自己生命的帮助是很要紧的，这一点我非常赞同。而且觉得你天天在跟上帝对话，你就那个感觉上就亲切了。这一点我非常感谢牧师，你把灵修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课程来给我们上。
好，谢谢你，谢谢你的分享。你讲的这个情况呢，恰恰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通常传统上的灵修呢，就是你现在这种方法。那这种灵修不是不好，很好，但是我的要求就是不要单单停在这里，要继续往前走。那我看你已经写得很坚持了，所以我才说到今天我才说，所以我说我可不可以对你们提的要求高一点，就是尽量尽你们所能的跟着牧师走，牧师用什么方法吧，哎，你跟着走，这样你比较容易学得会，比较容易就是吸收一些新的东西。那今天我这个方法呢，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但是这个方法在我这二十多快三十年的这个经历来看呢，这种方法其实是让我最跟神的这种关系，自然关系最深厚，最浓烈，也最亲切。这是我的方法是这样的。而且这个方法有什么好处呢？这种方法基本上是用上帝的话语来写灵修。那这个就其实也是对我们以后如果有一天上帝要用我们成为上帝话语的教导者，这个训练也是很宝贵的。就是我们尽量说话呢，用上帝的话语来学习如何说话。那就讲白点，就是这种方法。那如果讲的再文绉绉一点，或者说是大家比较容易听得懂一点呢，就好像是你去在改写圣经这一段的话语。是的，其实不是，其实我这么讲完以后马上把它拿回来，如果单单这样子变成一个文学作品，其实不是的，其实是你生命与上帝的生命在碰撞。但是借着这种文学的题材和方式呀，我有的时候会翻译一些诗歌。最近你们听唱那个我们上个礼拜唱的献诗，就是 You Raise Me Up， 这个就是我翻译的。我翻译呢，我就觉得哎，好像跟作者原作者这个人好像在 融翻译也是一种创作嘛，所以他已经写了歌词了，我再把它翻译成中文，那其实我已经在开始和他一起创作这段歌词了。那下一首歌，高传道问我唱哪一首歌，我说好吧，好像十年前，我记得我十年前还有一首歌是我翻译的，来到神宝座前，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这首歌到时候会现唱，会教弟兄姐妹学的。如果你们想现唱参加那个大合唱呢，那是最好。会把这个也放在一起，我们有一个全球大合唱，上一次好像只有20几人我忘了，20多人，希望人越多越好呀，能够一起唱唱诗。那就是当你去翻译东西，当你改写歌词，你就会有这种体会，也有一点点像我们灵修，像我现在进行的灵修。那陶姐妹最近她也在学，陶姐妹最近有一点好像看牧师怎么做，你也有一些这种，原来你是比较多的，理性上面比较多，总结性的比较多，概念性的比较多，概括性的比较多，归纳性的比较多，但是呢，现在也开始就是让神的话语来带着你的话语走，就是这一段经文你选好以后，你就让这个话语来带领你。那艾玛说的那个没时间没关系，那一节经文嘛，一节经文还没时间吗？不可能嘛，还是就拿一节经文，你就借着这个经文，围绕这个经文不断的跟神说话，其实就是借着上帝的话语来说你要对上帝的话。那这句话你把它记下来，可能你就知道该怎么写了，就是借着上帝的话语来说你要和上帝说的话。这就是我跟你讲的秘诀在这里，怎么会写不出来，怎么会写得出来，那这里边的区别在这里呀。我们平常比较习惯读经呢，这个经文它给我带来什么感觉，给我带来什么样的认识啊，我认为这个经文在讲什么，上帝在这个经文告诉了我什么呀，这是我们常常会做的事情。但是这种方法呢，查经很好，那个研究圣经很好，当然有些灵修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哦，你过去买的彭雷尔了，这是什么？谢谢，我中午等于没怎么吃，有点肚子饿了，所以我想多少吃一点，你不介意吧？我边吃一点点，
快吃快吃。
我中午没怎么吃，所以谢谢，我就稍微吃两口，让我能够肚子里有点东西。
吃两口，我也想分享一下我的
情况，你说
好吧？
你说，让我吃两口。
其实我呢，其实参加这个学习呢，也才可能3周时间吧。我是第一次参加，是9月19号，记得那第一个逐日学，然后今天那也差不多就不到一个月时间。那其实呢，那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写灵修的一个固定的习惯了，在参加这个就认识牧师之前啊，然后呢，我之前的灵修也是比较偏理性的，那我也有分享一些，好像给大家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看到，其实我更多的是在神学上的思考啊，在理性上的很多的一些回应，对神的认识的一个回应，所以那个灵修写起来呢，就是真的是很，我感觉到情感的内容啊部分是比较少的。其实理性里面也是蕴含着很深的情感的。其实我觉得理性和感性它是完全是结合，包括我们的灵性是一个有机的结合体，立体的。所以其实通过一个很圣洁的理性也可以看到对神的那种圣洁之爱，其实也不能够严格的把它切割开来，其实。所以我觉得在人的理性当中也可以看到感性，感性当中也可以看到理性，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有次序的 很, 很圣洁的这种神的荣耀的一种彰显，在我们人的受造的这种属性里面，那其实那综合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最高的这个境界，其实就是灵性的一个彰显，跟神的灵性的这样的一个合一，一个合一的状态，或者回归的状态。所以那我呢，其实写这种很感性的，像大卫的诗歌体这样的一个灵修的这种题材呢，其实就是从两周开始吧，两三周前开始了。我那个时候开始读了牧师的这个灵修之后，哎，我很受启发，很受感动，然后我就尝试第一次写了。那写出来之后呢，我又发现我那个时候给牧师的回馈就是，哇，我发现真的是把自己浸泡浸透在神的话语当中，去首先去领受感受神对我的说话，感受到他对我那么强烈的那种深切的爱，然后你对神的那种爱的回应是自然的，好像就不用通过太多的理性的这种琢磨啊，然后这样打磨它，去用这种用就不用不是一个理性的产物了，那就是一个情感的自然的一个回应和流露。这种反应就好像说你爱的人他抱你的时候，当你就是无声胜有声啊，一个拥抱就胜过千言万语，一个爱你的人或你爱的人，当他去拥抱你的时候，你所感知到的那个所产生到那个强巨大的那种反应，生理上的、心理上的、情感上、心灵上的那种反应，这个是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设计我们的与生俱来的，不用通过你人为去加工的，或者说去怎么去包装啊、打磨的。所以他就是，所以我写灵修的时候，我的整个过程是，我会听诗歌，我的诗歌是始终不断的，就是基本上全天都放着吧。我在看书啊、学习啊的时候，特别写灵修的时候，那所以我写那当时那个感动的那种，就像泉水、活泉一样涌流出来的，是止不住的。然后呢，写的东西其实也是一气呵成的，包括我写那个诗篇的灵修，那个时候其实篇幅也不算短了，可能比这个牧师的稍微短一点点。像这样的一个篇幅的话，我差不多也是半个小时就写完了，从默想神的话、回应神的话，到一气呵成的把它写出来，其实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这样子。对，所以但是有时候我会发现打字有点慢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节奏会有点拖拍。所以我那天还跟牧师说，哎呦，什么时候能够有一种科技啊，可以把人的心灵的情感啊、头脑里的这种感受啊、画面啊，像一台摄像机一样把它拍摄下来，那多好啊，多直观啊，对不对？多精准啊，就不用拿语言去把它堆砌出来啊，因为语言的表达力还是很有限嘛。所以那差不多我就说鼓励大家呢，可不可以尝试一下写灵修之前啊，这个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就仔细的去咀嚼神的话，每一个字要咀嚼。我是读的时候每一个字我都会哇在那里思想好久啊，我觉得每一个字都像一个小宇宙一样可以炸开来的。那当然那个你在看整体的这个比如说一段经文的时候，或者一卷书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要看上下文的脉络，那个整体性就更强，你就可以见树也见林。否则的话有时候还是那种认知上和逻辑上的东西，如果不够完整的话，其实也会妨碍到我们理性感性上的一个感受。所以逻辑也是有必要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最不好意思啊，我孩子在这里说话，你稍等一下。
嗯，好，我吃了几口了。
好，补一点午饭。
我吃了几口，你看我吃了几口菜。
不是啊，我现在反正我就是有一种感觉，我自从去年跟了门训以后，一直都有很 excited 的，很喜欢，一直有一种就是说，哎呀，不断的希望下一周的什么时候才来啊。然后门训以后又不断的在思索着就是话语啊，然后也想象着神啊，这些一直有 好像一幅那个 picture， 一幅图画，就是一直是跟着我，围绕着我，我觉得也是很美好的。然后就说还有，然后一周以后又有另外的那个小组分享，我总是觉得很惬意。然后又有139，我当然是没有参加，因为我进入门训的晚一点嘛。然后就从361，然后从这一点来说，就是包括我早期写的一点灵修，我也思想着，当写有时候怎么想的时候，我就会想着139还有361，也是说着用这些结构来放一放。就说整个是说经常都是围绕着这个门训和思考，但是我进来我确实觉得我感觉到我自己是有一点没有这么大的兴趣，然后也感觉到自己刚才牧师说就是我们跟着门训走，我其实一直来就是以这样子一个方式一种心态来跟着走的，然后就说包括以前也知道读的书少啊，还有对圣经也学的少啊，就是其他的无论哲学啊逻辑啊方面也都有这样子的这样那样历史上的欠缺，但是因为跟着门训走，所以欠缺哪里就在那里就找一下补一下，能补多少是多少。那么这次呢，自从这个学期这个灵修以后，虽然说形式上感觉是很简单，一句话也行两句话也行，但是我真是觉得我对我来说难是一个问题。另外呢，我就是觉得就像刚才牧师说就跟着牧师的方法，我就觉得我跟不上啊，我确确实实是跟不上，这个是我的心里话。我觉得就说好像我没有这份情感来放到这里，然后我就觉得慢慢开始就是越来越远一点了。就是这个是我现在的一个光景一个状态，我也把我这个情况如实的说出来。
好，我听到了。就是
我觉得你千万不要把牧师当成是一个方法来跟随了，因为真正带领我们的是圣灵啊，是圣灵的工作。牧师其实只是做一个好像 demonstration 啊，就是一个 demo 展现说他是如何被圣灵所感动的。所以那其实我们要看到是这样的一个画面，而不是看他的表面的方法。真的，其实不拘于方法，我觉得真的只要有圣灵的感动。真的每个人都可以有每个人的方法和展现的形式的，每个人都是一颗钻石的，每个面都可以折射出这个神的荣耀的。
我呢，因为我接触圣经和学习，说句实在话，因为我刚开始学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对圣经还有对上帝确实有很多的问题，然后我就是也请教了蛮多的一些前辈啊，还有一些传道啊，也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但是我真正的在牧师这个门训呢，我就觉得我能够回答了很多的问题，也激起了我对这方面的一个探究。所以为什么我就刚才说我喜欢在这个门训待呢，这个这是我的一个光景，我只是表达这个意思。当然因为牧师从一开始来说他就是把我们带着，然后带到一定的程度上，他就说让我们是行在主的前面了，不是行在他的前面，他自己就退缩到后面。你可以明明白白的感觉到这股力量，他怎么来教导，我能感觉到，直到有一天我自己感觉到，哎呀，我真的是感觉到了神的存在的时候，我就知道牧师的那个用心了。但是这个灵修真的现在是给我来说，牧师啊，我真的给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是一个考验。
我
是我的心里话。
不是，我是那个Julie， 修理，其实你的这种感受呢，在我心里边完全知道，我甚至可以同感一零的感受到你的感受。所以今天我为什么问你问很多次，你应该听的感，你也感觉得到。我老是问修理啊，你要说啊，修理啊，你要说啊，因为你这个感受呢，我能感受到在你心里边这份茫然，这份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在里边是有的。但是你仍然还是被主的爱所吸引了，我也看得见，就是圣灵在你们心里边所动工留下的痕迹，我也为此感恩。其实呢，不是一个太难的事情。那Maggie 是一个领悟力很强的孩子，他呢，他的领悟力强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我说，哎，这孩子怎么搞领悟力那么强呢？那我对他的过去还不是太了解。有空多了解他的时候呢，可以再慢慢的学习他吧。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我就拿昨天的灵修来给你举个例子吧。那为什么会你读我的东西的时候呢，你要问一个问题，哎，牧师为什么会讲出这句话呢？这句话和经文哪一句有关系呢？他是如何联想到这里来的呢？你开始用这个方法去想，那未必是个什么方法，但是希望你能够看到上帝是怎么感动牧师的，神是怎么借着大卫的话语让我跟他发生联系，产生结构，说出感受，产生生命，这个是重要的。比如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那这句话在讲什么呢？你告诉我 Judy，你听到这句话，你首先想到什么？
那就是想到耶和华有恩惠呀，有怜悯啊。
哦，这句话呢很表面，为什么呢？当我仅仅想到这一句话时，你等于没有想问题，对不对？那他说什么，你说什么，你没有去解释他，你没有去感受他，你没有去说出他。你没有去表达它，但是你在照本宣科它。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比较容易在灵修的时候犯的错误，就是圣经说了什么，然后你也 repeat 就是重复一遍，你就不再说了。那我告诉你我怎么想啊？他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我就会怎么想呢？我马上想到我读这句话之前我与神所经历的过去，对吧？很容易让你也会想这个，只是你没表达出来，我这么一讲你就知道。所以我灵修的第一句话我怎么说呢？我说主啊，每当我回想过去，我这句话这么来的，对吧？耶和华有怜悯有慈爱，他不轻易发怒。那我想，哇哦，原来神你真是这样子啊。每当我回想起过去，那我想到什么呢？我就不住地向你发出感谢与赞美。为什么？为什么感谢与赞美呢？因为耶和华有恩惠 有怜悯啊，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啊。那它是一个 对话，我在跟神的话去 对话。耶和华是有恩惠有怜悯有着不轻易发怒，所以呢以致使我想起我的过去，我就不住地向他发出感恩、感谢与赞美。阿门。Judy，听到没有？Judy，
听到了。
听到了，好，你看着这个。然后我讲完这句话，这是我的感受啊。然后我接下来就是 What about you？ 你呢？你呢？你呢？你们呢？你们所有人呢？所以我就会产生一个。世间的万民啊，我很孤独啊，我一个人感受到上帝，我要对上帝发出感谢与赞美。那你呢？世间的万民啊，你们不感谢吗？每个人感受都不一样，但我要问，我要向你发出呼喊，我要向你发出呐喊，世间的万民啊，你是否看见耶和华善待万民呢？包括你哦，包括你们每一个人。因为我感受到上帝对我的善待，善待这句话从哪来呢？ 第九节，耶和华善待万民。看到没有，就地就地看的看的经文跟我灵修的话语的连接没有，都不是我的话，都是神的话。神的话，但是我没有照抄，我是让他的话进入到我生命里边，与我的生命发生关系，发生联系，发生结构，发生感动，然后我把它说出来而已，对不对？世间的万民啊，你为什么要这么问呢？因为我已经发出感谢和赞美，我的朋友，那你呢？你们呢？你们所有人呢？你是否感受到耶和华对你发出善呢、啊？他善待你，你不知道吗？对不对？你是有情感的人吗？为什么 Maggie 说他有眼泪？我就是流着眼泪写的呀，我每句话写都是带着眼泪的。我说我有那么多的感受，你怎么不起来欢呼呢？我哭的，我灵修说我是眼泪出来的，不出眼泪是奇怪的。所以 Maggie 是第一个读到我这个，他说带着眼泪，我就很惊讶，我说这孩子怎么读到我心里面去了呢？因为我是带着眼泪写的，我是一直流着眼泪，我没有停过眼泪写完这个，因为每一句话都是跟上帝，跟我的心灵诚实，跟万民，跟上帝感动我的这些人去发生关系，产生联系。哎，文慧的先生来了，有才到了，欢迎你啊。嗯，有才也是一个牧师，他是个验光师是吧？你是眼科的一个验光师，所以他是很好做职场宣教、职场福音，是你那个地方很容易传福音的，所以你好好受到装备，要带领你的弟兄姐妹呢，好好灵修，好好祷告，灵修的生命，你弟兄姐妹都灵修了，跟牧师的矛盾也少。其实牧师最聪明的就是把弟兄姐妹都带着灵修来。不灵修的人肯定跟牧师是发生矛盾的，他跟神没关系嘛，当然跟你就要发生矛盾。一旦跟神建立关系了，跟你关系就好了。就是这个牧养的奥秘在这里啊。好，我继续讲。你看，就你留意我的表达，我内心的情感。世间的万民啊，你是否看见耶和华善待万民呢？你看见了吗？上帝对你这么好，你没看到吗？你瞎了吗？ Hey, come on, 你怎么回事啊？听懂我的意思吗？我在发出呐喊。好，还没完。是宇宙间一切所造的呀，就是包括人和包括物了。我开始对天地万物说话了。我开始不是单单对人说话了，我要对上帝所造的从哪来的呢？罗马书1:19-20，对不对？世间的万物啊，所受造的一切所受造的，对吧？神所造的，人所能知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这个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做无可推诿。所以我就回应罗马书1:19-20这个经文了。所以经文与经文之间，请记住，它是相互对话的。你灵修的时候表面上好像你在说话，其实 no， 你看，你会听见，你会看见上帝的话语在互相对话，在对你说话，他话语本身就在互相对话了。因为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自然就会说经历他的，你看你们是否感知他的慈悲，经历他的复辟。上帝在持守的这个宇宙万物，如果不持守，你知道月球会不会来撞地球呢？火星会不会来撞地球呢？这概率很高的。这么多宇宙万物的那么大的星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来撞一下地球呢？都是小疙瘩，陨石一点点，一点点创个宇宙坑，上帝就告诉你，看到没有？一个小石头就把你创出这么大个坑，那大星球，我在持守啊，我在给你复辟啊，我在给你这一切的恩惠啊。那如果你读这个灵修的时候，你自己首先要读到这种感受，这种味道，这份爱。读不到你灵修干什么呢？只剩下三个字，可惜了。其实在灵修当中，与神之间的这种灵交是很美的，灵交远胜过 人与人之间的友情远胜过夫妻之间的爱情，远胜过父母与儿女之间的亲情，实实在在。但是我们人往往是抓住了友情、爱情、亲情，就不要跟神的这个灵交的这种感情、这份爱，其实它是最美的。就当我们能够感受到你跟上帝关系这么亲密、这么甜美的时候，世间的一切都轻看了。保罗说如粪土一样，一开始我都不懂的，怎么粪土呢？上帝所造的都是美的嘛，怎么能说把这都当粪土呢？我这个问题纠结我好长时间，直到我有一天我在灵修当中经历神的时候，我突然间豁然开朗，原来跟神之间在一起多美啊！这份情感，这份情愫，这份情爱，上帝真的是可以满足我们的。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如果我们没有跟神这种关系，你跟人之间你处理不好关系的，很难处理的。人如果跟神没有那种亲密的爱到不要不要的那种感情，你跟人也不懂得怎么处理。跟人与人之间关系一接触，马上就会有利害关系，对不对？马上有远近关系，对不对？马上有喜好关系，对不对？马上有亲疏关系，这都会来诱惑你、影响你，会蹂躏你、糟蹋你，很多的包括试探啊这些东西都会来。但是当你跟上帝有一个这么如此亲密坚定的关系的时候，你处理人的关系就变得简单了，变得圣洁了，变得干净了，变得荣耀了。怎么来呢？从这来，你得跟神有这样的关系。好，接下来我这个田间的小草呢，其实经文当中没有，但是从哪来的呢？大家留意了，田园的小草啊，你舞动着风雨中的身躯，合奏出天地的歌舞剧来。从哪来的？从上一节嘛，对不对？宇宙间一切所造的呀，上帝所造的宇宙万物啊。那我拿什么做例子呢？小草好不好？最卑微的，最常见的，对不对？最不值得一提的一棵小草，昆仑山上的一棵草。我小时候看了一个，你就50年代拍了一个电影呀，昆仑山上的一棵草，讲一个女的什么什么人跑到那里工作嘛，她把自己比喻成那时候支边嘛，呀，全国各地支边，去西藏、去新疆、去甘肃，去边疆支边这样的人，昆仑山上一棵草，我还记得这棵草，所以我就这里讲这个例子了。那为什么会舞动的风雨的身躯呢？刚好那天我们家刮风，横风横雨啊，狂风骤雨啊，在那刮，刮得很厉害。那我想这棵小，我就想了，如果这个小草就在我们今天这个天气之下，它会怎样呢？那我就去看一看咯，它在那舞动它的身躯啊。其实他在唱诗赞美神，你不知道吗？对不对？而这一个歌舞剧在拨动我的心跳，好叫我向造物主投入敬畏的眼目。那这里我提到什么，你能感知到吗？其实我在对亚当夏娃在对话了，对不对？他们就是不满足上帝给他造的那个 original 最原始的那个最完美的眼目。他听的那个撒旦说了一个有一个新的眼目，你的眼就明亮了，对不对？开始就跌倒了。他为什么？因为亚当夏娃的眼光没有我今天看见这棵小草的眼光。一个单纯借着神所造的万物所彰显的这份心跳，这份感恩，你不觉得美吗？那我这一小段呢，有一点是从第一段的结尾这个引申出来的，那这也是一个方法了。你们注意啊，就是每一段呢它都是有一个就是 就是有一个小小的 branch， 有一个枝丫，甚至一棵树，这生长出一棵枝丝来了。这里田间的小草就是一棵枝丫丫生出来了。好了，这个从山间讲完以后，你还得回到穹苍之处啊，你还得回到云彩之中啊，对不对？回不到神那里去。但是神所造的万物，天边的云彩啊，也是神所造的呀。你们坐飞机见过云彩吧？一定见过。你有没有一个感受呢？你天地万物中有什么，云彩中都有。那我是一个画画的人，我是一个喜欢艺术的人，我每一次坐飞机的时候看这个天，这个云上飞机上的云彩上，我就看，我每看的一个地方，我就想起，哦，这个是新西兰，新西兰的北岸就是这个样子，新西兰那个岛就是这幅光景，这个地方就是新西兰的 Auckland， 这个叫 Australia， 这是悉尼，这是 Melbourne， 那个是 Auckland， 不同的地方，或者是挪威、美国、欧洲、法国、中国，对不对？每一个地方在云彩上都有，每一次我去看的时候，我就在那个云彩当中不住的感谢神。所以我有今天这个联想，天边的云彩啊，你与朝霞会出怜悯慈爱的雀跃。那我们通常讲起怜悯慈爱好像是个静态，不对，它是一个动态。怜悯慈爱是个动态，它一直环绕着我们，然后透红出宝血的味道，那就不是眼目了，开始去到我们的 taste， 我们的尝的味道、颜色、闻的味道、尝的味道、看见的味道。你在晚霞中持守正午的公义，对不对？因为讲到云彩，有晚霞就有正午嘛，就是中午了。正午的公义，正午是最亮的阳光，表达公义，铺设审判的桌台，应回应今天这个时代了。今天这个时代就已经到了，我认为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是去到了末世向末日过渡的这个阶段，已经离主很近了。所以我觉得需要铺设一个审判的桌台。那每个人读到这里的时候，是跟自己的跟神的关系的设身处地，很现实的关系，很亲近的。好，来到这现实中的主啊，清晨我要来赞美你，在地的深处向你发出祷告，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因为唯有你是配得颂赞。这个时候呢，讲我自己的灵修。接下来我开始对教会的弟兄姐妹发出一些呼喊了，我亲爱的弟兄啊，你的清晨正在晨祷吗？因为教会不是每个人写灵修嘛，那我在这里对我的弟兄说几句心里话行不行啊？对万民都说完了，我对我的弟兄可不可以说一句话啊？清晨你在晨祷吗？亲爱的姐妹啊，我可爱的姐妹们啊，你的早起也正在唱出对主的冬季恋歌吗？意思就是那些还没有写灵修的姐妹们呢，难道你不想去享受跟主的这份恋情吗？主是多么的美妙啊！一旦你尝到与主关系的这份恋爱，这份情感，你真的是可以轻看自己每天在世上所背的劳苦重担。就是发出一个呼召，发出一声呐喊，讲出心中这份呼求吧，也是对能够看得懂的弟兄姐妹说的话。看得懂就看得懂，看不懂你也没有办法，但是尽我所能吧，牧会嘛，牧养教民。好，教会的众民啊，我开始直接对教会说话了，神发出的呼召你听见了吗？来呀、啊，我们要向他歌唱，向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欢呼。你知道吗？灵修会露怯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的文笔没有 Maggie 的这么美妙，我的领受 没有陶姐妹那么深刻。哇，我已经是当传道人了耶，我已经教会的领袖了耶，我已经是在人群当中多么看好我呀。如果我不写灵修，如果牧师不把写灵修的东西带到教会里来，那大家都看不到我的短板了，对不对？听到没有？其实我用这个方法就跟这些可能心里边感到有一个偶像的负担的这一类型的人再说一句话，放下负担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为什么呢？留意我下面那个，我在解释，只不过我是用诗的语言的解释。大卫王甚至在赞美的人群中放下君王的尊严，你知道他怎么放下吗？他是脱光了衣服啊，他是裸体啊，他是君王，不怕人看见他的下体，在神的子民当中，在那欢呼，在那跳舞。他的老婆轻看他，米甲在上面皇宫看着他，轻蔑的对他投是一个不屑的眼光。如果你熟悉这段圣经，你是一个爱主的弟兄，你这个时候应该听的，我应该放下我偶像的包袱了，我的负担要放下。我写不好又怎么样？我就一句一句的写吧。就是大卫都尚且裸奔了，我有什么不可以放下呢？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一丝不挂的，所有的尊严他都放下来了，对不对？大卫是如此，基督是如此，你呢？我呢？我们有什么不能放下来呢？写的不好，我就一句去学嘛。我觉得 Maggie 的文笔真的很棒的，你很多地方都比牧师强的，我很羡慕你的，很欣赏你的。但是没有关系啊，我写的不如你，我可以向你学习啊。有什么呢？教会弟兄姐妹不就是你帮帮我，我拉拉你，拉帮带嘛，拉一把你，帮一帮你，带一带你。我不足的地方，你帮帮我，你拉拉我，我们是永远的家人呢、啊，有什么不可以互相去请教、互相学习呢？我有很多短板，没有关系。我昨天你知道吧？昨天为什么我累呢？早上10点到11点是师母，11点到12点是我在健身房里，我们隔了很长时间了，重新回到健身房去健身。我的那个教练的坏，给我做了很多很重的活，我今天脚都迈不开步，走路都困难。然后呢，下午跟着小白兔呢去高尔夫球场又打了一场球，没有打18个洞，打9个洞。哎呦，回到家里我真是精疲力尽了，完全没有力了。你知道吗？小白兔是一个专家级的，他打得相当好啊。小姑娘一个，我老人家为什么不能向他请教呢？我说小白兔啊，牧师拜你为师了，快教教牧师怎么打，怎么抓杆子，怎么挥啊，怎么扭啊，怎么动啊，怎么腿要直，手要直，等等都要一一的请教。我是出国前吧，在深圳跟陪朋友去，可能打过一两场吧，两三场的样子，也没有学，别人怎么玩我怎么玩，就能玩过一下的。3、4年没有摸了，昨天第一次碰，我竟然打了几个还不错的球。小白兔就很惊讶，咦，怎么牧师还能？本来想着你可能应该一个球都打不动，师母就打不出一个球，我还打出好几个球。没有关系啊，弟兄姐妹，这个面子是最要不得的。能者为师，后来之者居上，记住这个原则，随时随地准备做学生，这是上帝儿女的风范，每分钟都准备向你身边的人请教学习，这是我们不耻下问的生命的基本样式啊。但是这个不容易过，所以我用这一段经文其实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劝勉，每个人都要过这一关，不如技不如人好好学嘛，对不对？生命不如人好好跟嘛，有什么不行呢？对不对？我是第一个愿意做你们学生的，你们任何一个人有任何一样比牧师强的，牧师马上就拜你为师，马上向你请教，这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最基本的标配，懂我意思吗？标配的生命 anytime ready for a student， 你任何时候都准备做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心态。我画画的每分钟我都向人请教的，我说我不会画的，我没学过的啊，但是我的画能卖钱的，我一幅画16×20我卖$3000的，很贵的。我的画很多画家都是专业的，他卖不出钱，但是我的画呢能卖出钱去。他很嫉妒的，我跑来跟我讲，怎么你的画能卖出？我说因为我不懂怎么画，说我每幅画都是把自己当作小学生，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是向我的上帝在请教，所以我是有感动的。我的画，所以我的画是画出了我不懂但是我却对画有感觉的那个味道，买我的画的人就讲出这份感动来，他看了我的画会落泪的。我好几幅画卖出去，那些人看了以后来跟我买，他说为什么买啊？跟记忆没关系，就是你的画画了，我看了我就在家哭了，我觉得我一定要买这个原装的。一看平常，我说我平常都不卖的，我卖一些 copy， 卖一些限量版，我不想卖原装画的，原装画我自己收的。那有一些特别是要原装画，那我就原作卖，可能就比较贵一点咯。平常一幅画限量版的，就我给你卖那个印刷品给你，也是我的原作印出来的，那就很便宜了，几百块钱就可以卖给你了。但是如果你买我的原装画，那就得10倍了，要$3000到$10000才能买我一幅画的，所以我的画很值钱。画的技艺可能我真不如美院毕业的那些人厉害，但是我用心灵和诚实去画的画，就会感动一些人。灵修也是如此，同一个道理。所以就你记住这句话，别那么在乎那个技术那个方法，乃是我在给你讲方法的时候背后所藏的那个生命，那份执着跟主的那个关系。我希望你听懂这句话。我拿这个做例子，我再一次讲，我是不懂画画的啊，我再一次讲，我没学过的啊，我再一次讲，我在学画这个里边我永远是小学生。 OK， 记住这个，我是不懂的。所以有个画家就说啊，那不懂还说，不敢说不懂，但是神恩待我，怜悯我。好，看下一段。主耶和华神呢，我开始回到经文了。我要传说你国的荣耀。Jack 来了，好久不见你，今天迟到了。我要谈论你的大能，用我每日亲近你的痕迹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大家，我希望大家读懂这句话。大家讲见证都比较喜欢讲什么呢？成功的人生，一个美好的道德，一个完美的伦理，拿这些东西来见证神。但是我跟你讲，这是法利赛人的见证。我用的什么词呢？请留意，我是说用我每日亲近你的痕迹，这个痕迹是包括自己丑陋的面目的。记住这一句话，见证不是都是美好的行为，完美的道德，完美的伦理，不要想那些东西。你是不完美的，你就是罪人。用一个真我，就是你的痕迹来见证的。盼望把这个把大家那就能够记得住，因为在这个里边呢，最后一节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这里讲到了作为，讲到了威严。所以我的这个灵修从这一句来的最后一段，对不对？主啊，我的一切都毫无可夸，回应这一句话，唯独你国的荣耀是我要仰慕的，这是我的态度。我要与我的好友谈论主你的大能。什么意思啊？如果他没信主，跟他传福音；如果信了主呢，我跟他灵里边相交，跟他谈灵修啊，我跟他谈我的跟神的关系啊。这句很重要，盼望你们听得懂，也成为你们的生命。你马上听着，哎，我有没有跟我的好友谈论我跟主的关系呢？有没有跟我的丈夫、跟我的妻子、跟我的儿女、跟我的父母、跟我的朋友、跟我的同事去谈论主的大能呢？谈什么？好，下面我就把内容告诉你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你的大能却改变了我的本性。请记住，这是你传福音的钥匙。你传福音如果没有 go with， 没有伴随着你的生命的改变， 我建议你暂缓传，你多一个小配搭，你不一定说那么多，帮人递个单张啊，递个茶水啊，做服侍可以。等到你用话语去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你切切的要记住，是上帝的大能和你的本性相比，上帝的大能要得胜，不是你的行为，乃是你生命的本质上，你要见证出你的本性和上帝的大能一相遇的时候，是上帝的大能得胜了。阿们。这是我们传福音的，这是我们传福音的这个本质，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源泉，我们的钥匙就在这里。你的本性还在吗？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常常说的一句话，千万不要让你的性格遮盖了上帝所吩咐你去传讲的信息。一个性格，一个信息，哪个大呢？一个大能，一个本性，谁得胜呢？现在开始把主题带出来了，这是上帝爱我们的目的，对不对？根源使命 在这里。好了，接下来就是一段排比句了，你们都熟嘛，读过中小学中文，初中以上就懂得用排比句了嘛。排比句做一个这一段的结束。什么结束呢？驱离我的黑暗，赶走我的虚荣，清除我的污秽，光照我的罪疚，鼓起我的勇气，承认我的过犯，传扬你的福音，活出你的样式，赞美你的荣耀。这连续好像是排山倒海的卡秋莎。你们认识卡秋莎吗？我想陶姐妹可能知道什么是卡秋莎， Emma 可能也听过。卡秋莎站在静悄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唱的歌了。呀，卡秋莎是苏联自卫反击战的时候，反击德国侵略的时候，一个大炮，当时一个得胜的象征。我把这个排比句如同卡秋莎的这种震撼的排山倒海之势的感觉跟大家表达出来。最后一句结尾，主啊，我一生一世都要永远与你相亲相爱，与你同行。留意，讲完这句话，你就要问一个为什么呢？回到题目上来，因为耶和华善待万民。那留意，表面上没有结构，对不对？其实结构非常严谨的，前后是环环相扣的，是不允许是离散，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你的主题永远跟你经文最后祷文的最后一句是环环相扣的，要求是蛮高的。其实如果从一个高级批判学的角度来讲，写成这个样子就满分了，就及格了，就合格了，就良好了，就过关了，你考试就过关了但是我不要求你们一天就写成牧师这个样子，牧师写了快30年了，所以牧师写成这个样子呢，那比较容易让 Julie 你可能会灰心Emma 也会说，哎，你这个样我写不成了，我还是我这个老样子好了。但是我鼓励你呢，不要灰心，不要被我表面上的文字的优美所迷惑，乃是被这个背后的生命所吸引陶姐妹，你已经越学越好了，但是你还可以再往前走多一步，你其实可以的。我觉得我对你寄予厚望，我觉得你会越写越好。你的情感很丰富，但是你对你自己情感也有压抑的这种习惯，你人际关系上也受到你这个习惯上的这种捆绑，你要略略的从里边出来。你生命从里边出来，陶姐妹，你知道你会生命很美，你里边孕育了很多东西了，很丰富的，但是你不出来。所以你借着灵修可以帮你打开一扇门，甚至把窗户也打开，鼓励你了。我想你们慢慢从这里边去学就你打瞌睡的，不好意思了，牧师可能讲的太沉闷了，会不会对不起但是这就是我的分享，今天就给你讲这些，鼓励你们去就按照牧师这个 pattern 我今天的没有，今天的没有跟你讲，因为刚好那个Maggie 讲了我昨天的灵修，好，我就让他先分享，我就顺便讲，昨天的确是一个可以当一个灵修的范文，真的可以当一个灵修，以后你们要当灵修范文，可以拿这一篇做灵修范文，是蛮好。今天也写的不错，你们自己看吧。但今天就是稍稍比较稍稍有点平铺直叙一点，那也很好，所以鼓励大家就往前走吧。还有七分钟，给大家提一个问题，有谁要提问题？ Maggie 不许提了，你提了很多了，让别人说话。嗯，要禁言，禁你的言。我给文慧吧，文慧有才，你们夫妇俩，你们王牧师师母，你们来说，嗯。
你来，有才提问题，有一个提问题。
有才，你说。
怎么样？更好的认识神。
嗯，
我们在路上。
你
更好的认识神。
你别给我唱高调，我就希望你呢，我就希望你呢，就是实实在在把灵修学到你的骨髓里面去，因为你要带领弟兄姐妹，你不养弟兄姐妹，你实实在在需要用你生命去带。怎么样生命带呢？其实灵修恰恰就是你表达生命最好的平台，别的机会你不多的，因为你很少有人陪着你。像那个文慧，他就是一个每天看着你生命的人，你每天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睡的，他看。但是一般弟兄姐妹没有这样的机会，他用什么办法呢？灵修往往就是牧师就是表达生命一个最好的平台，所以我是深深的切望你能够把这个灵修学到你的，不是单单你的心里和脑子里，学到你的骨髓里面。骨髓是血液源泉，造血全部在骨髓里面造，所以这是我的期盼了。那我也期盼你来写，不要单单文慧就晃几笔，然后你就没有写。你们俩一起写，互相有一个劝勉，互相有个监督，好不好？那希望你能够就是照着牧师这个写的这个每天的灵修，我尽可能写的时候也想方设法给你们做一个榜样，做一个范文，你们也可以照着学，有问题就问我，好不好？刘才
好，
不会，希望你们都好好的成长的，好好牧养你们的弟兄姐妹。文慧可以吗？文慧问你一句话，可以吗？
没问题。
嗯，没问题，你要乖了，你要每天写哦，好不好？
好
了，
好，你打屁股，
别就打屁股，不打，有才打你。啊 ，Jack， 你不出来见个牧师面吗 ？Jack， 好久没见你了，见完你我就做个结束祷告了，就结束了。Jack， 出不出来 ？Andy， 你要不要出来一
下？这里天刚刚亮。
OK。好的，那叫最后给 Andy 的，我还有三分多钟。Andy， 你讲讲你第一次来，今天有什么样的体会啊？可以谈一谈。欢迎你讲。
今天我非常感谢哈，我觉得今天挺有得着的哈。我觉得今天牧师讲的这个就是灵修的重要性哈，灵修的方法，我觉得应该是给我指了一个很好的路哈。我现在是每天也在灵修，但是呢，也是，可以就像刚才说的，没有目的，没有方向。对，今天我觉得听了那个保罗牧师讲的这个呢，我觉得给我指了个方向哈。我要朝这个方向去尝试啊，去练习。这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灵修呢，就是我以前多半都是这种默想啊，或者是这种思考或者理性的一些东西。跟主的这种亲近的关系呢，我始终觉得比较远，始终觉得就是，就没有今天像那个 Maggie 说的那种感受哈。我觉得那种感受肯定是特别美的哈。因为我以前我有过短暂的一种，就是有些时候看到圣经里边的一些内容经文，我会感动，我觉得那种感动非常美啊。但是呢，我就是现在呢，就这种亲近的关系，我确实是还是没有摸到啊。我觉得这跟那个灵修 这个方法有很大的关系哈、啊。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是非常得着哈、啊，我真的是给我指了一条路。对，原来呢，我其实很早有朋友就给我推荐这个，其实保罗牧师我见过，因为他来新西兰的时候我去听过，跟那个世伟传道一块来的啊。
哦，
然后很早我就在这个群里头，但是我从来都没有那啥。然后呢，因为我是怕就是说，因为这样的好多参加多了以后会有很多功课去做，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可能也不大愿意就是这种啊。所以呢，今天第一次来呢，我感觉挺好的哈、啊。应该不是个负担，我觉得应该不是个负担。对，
我
非常感谢，非常感恩。
我这个门训呢是鼓励但不勉强，鼓励写功课，那你不写也就不写了，那我也不会勉强你，但是你写当然对你是有好处了，所以以后你要是那个你们谁有谁认识 Andy、啊、你们当中有谁认识 Andy， 你认识这里的人吗？
应该不认识我。你应该知道那个谁 Sam。
Sam Sam 跟我是很好的关系的，他跟我
谈。对，他老跟我说，他老跟我说，他老说你，然后呢也老让我来参加，然后就是他把我拉进来的。
哦，这样子 ，OK， 好的，那行吧，那鼓励你就每一次来了，那我们就把功课吧，我想想，那个 Julie， 你帮忙。跟 Andy 联系一下，把他连到我们的门训群里边，然后以后帮着怎么教功课，好不好 ？Maggie， 那个 Julie，
我在群里头，
在群里头 ，OK， 那好，那你就把他加到那个，谁能把他加到那个门训功课群里边，那他就以后可以在教功课了，好不好？
好啊，
Julie 你负责了。好了，我时候到了，我得走了，因为这个房子我只能用两个小时，马上我就要离开。它是一间车行，福特车行给了我一个办公室用，我是走到哪用到哪，不好意思，神带领了。好的，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了。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有主你的荣耀，你亲自的带领和帮助我们。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感受到圣灵你就在我们心里边，就抓着我们的心，你在跟我们摔跤，你在跟我们相亲相爱，你在跟我们彼此同行。主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跟你有一个如此亲密的关系，我实在是我们的不配啊，但是你的爱就是这么长阔高深，叫我们真是无话可说。主，谢谢你，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牧师的等待。牧师啰啰嗦嗦两个小时，你们都还不厌烦我，所以我对你们说一下感谢，谢谢你们。好，那就这样了，拜拜了，我得走了，因为这个房什么时候到？拜拜，耶稣爱你们，牧师也爱你们啊，拜拜。
耶，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
阿门，阿门，感谢主，谢谢你们的爱。